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1月9号星期一。下面是国际新闻。美国2020年总统大选候选人现任总统特朗普预计在未来几日内再提出多项的法律诉讼，挑战上个礼拜二大选的结果。不过大众一般认为这些诉讼不是太过可能会扭转到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前副总统拜登胜选的局面。美国新闻传媒星期六11月7号根据最新的点票结果宣布，拜登战胜特朗普，当选为美国第46任总统。不过截至到星期一早上，特朗普仍然未有承认自己败选，相反他继续声称在拜登以微弱优势胜选的几个关键州存在着选举和点票作废的违规。他称这些违规行为如果得到纠正，会扭转拜登目前被认定胜选的局面，而他亦都可能因此赢得另一个四年的任期。美国共和党籍的前总统布殊星期日向预计在上个礼拜大选中获胜的拜登表示祝贺，称这位民主党人的当选总统赢得到领导和统一我们国家的机会。在2001年到2009年初担任美国总统的布殊说，他和拜登存在着政治分歧，但他给予拜登我为他的成功祈祷，并承诺尽我所能提供帮助。布殊仲致电俾副总统当选人贺锦丽，向佢表示祝贺。布殊话佢感谢拜登星期六晚上喺拜登家附近嘅特拉华州威尔明顿发表嘅爱国信息。当时拜登声称喺星期二正式选举日同提前几个礼拜嘅投票之后，经过四日嘅点票，佢战胜咗共和党现任总统特朗普。台湾朝野对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同埋副总统贺锦丽据报胜选做出回应。台湾外长吴钊燮星期日11月8号发出推文感谢特朗普政府的支持和友谊。台湾副总统赖清德11月7号发出推文，用英文祝贺民主党总统及副总统候选人拜登和贺锦丽当选。赖清德在推文中表示期待着同贵国政府合作，促进人权、民主与和平，并压制病毒。赖清德仲表示，贺锦丽成为第一位女性及亚非裔美国副总统，令佢好感动。台湾外交部和外长吴钊燮11月8号上下昼分别发出推文恭贺拜登胜选。吴钊燮在下昼的推文中写道：我衷心感谢特朗普政府的坚定支持和友谊，在过去四年里面，台湾变得更加强大、更安全、更有能力选择自己的未来。塔利班说他们期待当选总统拜登将会坚持今年较早时候塔利班和美国签署的和平协议，结束美国历史上最长的战争——阿富汗战争。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政府在2月29号谈判达成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协议，启动了在2021年5月前有条件从阿富汗撤出所有美军和北约部队。之后美军已经将驻军规模从签署协议时的约13000人削减到4500人，并撤出了几个阿富汗基地。塔利班发言人穆罕默德·纳耶姆在被问及对下一任美国总统任期内该条约命运的评论时，对美国之音说，协议符合阿富汗和美国的利益，他不应该有任何重大变化，而应该以他的协议好的形式去实施。纳耶姆说，我们期待正在进行的和平进程以及与美国政府达成的协议将会继续走上正轨。他在卡塔尔首都多哈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塔利班在多哈有一个政治办事处。在孟买，大众燃放烟花，一班艺术家为拜登和贺锦丽画了一幅肖像。贺锦丽的母亲是印度人，父亲是牙买加人，两个人都移民到美国留学。贺锦丽创造历史，成为第一位在选举中赢得到美国第二高职位的女性。贺锦丽的祖籍在印度南部的一条村庄，那里距离华盛顿特区约8000公里。当地的小路仔拿着贺锦丽的海报，大众聚集在一座印度教寺庙前，感谢众多的神灵为他和当选总统拜登赢得到胜利。南部泰米尔纳德邦政府部长 卡瑪拉吉參加咗慶祝活動噶。佢話一個嚟自呢個村莊嘅女性，而家擔任住美國最高職位之一，呢個係一個令人自豪嘅時刻。何錦麗喺佢五歲嘅時候就去過呢個村莊。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呢一次时事经纬环节嘅。喺呢个环节里边，我哋会先嚟讲到新总统当务之急就系要结束分裂，增强团结，以便同中国竞争。美国之音预计拜登将会成为美国下一任嘅总统。随着本届美国大选接近尾声，对当选总统拜登新政府嘅政策讨论亦都随之展开。面對新冠疫情肆虐、經濟大幅下滑、社會矛盾尖鋭、選民政治旗艦深刻的艱難局面，拜登新政府在包括對華關係在內的外交政策上最緊迫的事務是什麼呢？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方冰和莫宇發自紐約和華盛頓的報導。
前駐華大使溫斯頓·洛德大使對美國之音說，對拜登而言最緊迫的任務不是與中國的雙邊關係。洛德大使话：佢睇到拜登当选总统有三项最重要嘅事务。首先，增强美国嘅软实力同硬实力，使美国嘅民主制度更好运转，治愈呢一个国家，结束痛苦嘅分裂，使我哋团结起嚟，尊重呢几年嚟两党总统共同遵循嘅法治、人权规范，从而使我哋成为民主嘅典范，具有可传播到国外嘅有效软实力。其次，要通過在一些問題上達成兩黨共識，增強國內硬實力，投資我們的未來，以便我們可以與中國競爭，即基礎設施、教育、能源、先進科學技術、人工智能、5G 等等。第二項最重要的事務是加強盟友合作，結成對抗中國的統一戰線。洛德大使說，只有加強與盟友的合作，才能夠使我們在與中國坐下來談判的時候，能夠對中國有更大的影響力。洛德大使建議美國重返奧巴馬政府倡導的特朗普總統退出的跨太平洋貿易協議 TPP。 他表示，由於歐亞國家都越來越關注中國的侵略性、人權侵犯和經濟犯罪，因此我們應該與我們的朋友和盟友合作，不单止是真正的盟友，而且应该与一般的朋友合作，以便结成对抗中国的统一战线。洛德大使指出的第三项最重要事务是重返国际组织。他说，美国应该在国际组织中重新赢得领导地位，重新加入世界卫生组织。虽然该组织在大流行早期表现不好，但美国需要与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合作，設法解決目前的大流行，並且阻止未來的大流行，以及重回伊朗核協議和巴黎氣候協議。洛德大使強調，這三項最重要事務符合美國的國家利益，美國必須體現國際領導，而不單只是將領導權讓給中國。一旦確定了這一點，並在頭幾個月開始朝著這個方向發展，才可以考慮與中國人坐下來談。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将拥有更强大的地位，对中国的更大影响力，以及获得中国人尊重和妥协意愿的更好机会。洛德表示，在此期间，美中两军仍保持联系，以防可能发生的事故和计算错误，这个会很危险。但除此之外，在确定所描述的这些国际和国内背景之前，不与中国进行双边大型会晤。罗伯特·斯伯丁是美国保守派智库哈德逊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退役美国空军准将。他建议当选总统拜登继续沿着现有的美国对华强硬路线前进。我们正走在一条良好的道路上，正在弥补过去造成的破坏，让我们继续前进，让我们投资于我们的人民、我们的社会，让我们与其他民主国家合作，加强国际秩序、民主原则、法治、人权、公民自由、自由贸易，所有这些能够使大众发挥真正的潜力。我认为无论哪个当选，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将站在我们这一边。我们停止了对贪婪说是，我们开始对原则说是。 斯伯丁曾任驻华武官和特朗普总统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规划高级主任，他在2019年出版了《隐形战：中国如何在美国精英沉睡时悄悄夺走世界霸权》一书。他批评老布殊总统以来的对华政策对北京软弱，我们一直在扭转过去的坏政策。从老布殊总统时期以来，他基本上避开天安门大屠杀，允许中共领导人的中国进入我们的社会。但是当问到是否担心拜登会被中国喘息机会时，这一位以批评中国文明的专家也强调美国应注重加强自身。美国需要做的一件事情是真正集中于我们的工业政策，恢复制造业。这个是无论谁做总统都要发生的事情。未来四年会看到很多制造业的恢复，美国会实行保护美国人、美国关键行业和制造业的工业政策。他还指出，下任美国总统应加强对科学技术基础建设的投资，这些都是我们在过去30年里面就应该做的事情。从这个意义上，斯伯丁将军认为美国对中共的压力不会下降，还会上升。前世界银行行长罗伯特·佐利克12月29号在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发表的文章说，美国人本质上依然是国际主义者，并不赞成孤立主义外交政策。佐利克在小布殊总统期间担任美国贸易代表和助理国务卿，他对中国应成为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的著名挑战，对小布殊政府时期以及以后美国的对华政策产生过很大的影响。他说，如果拜登胜选，他的过渡团队应该记住前白宫幕僚长詹姆斯·贝克1981年对里根总统的建议，你有三项优先：经济复苏、经济复苏和经济复苏。他表示2021年拜登政府需要将重建信心的经济计划和新冠病毒治疗以及健康政策结合起来，重振信心，向沮丧的大众伸出援手。佐利克表示，下任美国总统将面临紧迫的国内事项、持续的大流行和磨损的健保制度、不稳定的经济复苏、多数弱势群体落在后面、移民政策令人沮丧、呼吁对气候变化采取行动、种族紧张。佐利克表示，拜登将领导一个反特朗普的广泛联盟，但不一定是拜登自己的计划。他的团队应记得克林顿和奥巴马都是在民主党主导国会和很高期待下当选的，但两年后的中期选举均遭失败。斯图尔特·伯特里克11月2号在《世界政治评论》撰文认为，拜登的外交政策一定是对特朗普政策的大逆转，拜登的胜利将否定唐纳德·特朗普2016年帮他赢得白宫的美国优先纲领，以及用以巩固其基础的极端民族主义、单边主义和主权主义心态。美国会重新加入奥巴马政府2015年加入的、特朗普上台后宣布退出的应对气候变化的多边机制《巴黎协定》。新冠病毒大流行推迟了明年举行的联合国格拉斯哥气候变化大会，拜登可能会视其为重申美国承诺的重要机会。伯特里克认为，拜登上台后会立刻恢复美国在全球卫生领域的领导作用，逆转特朗普退出世界卫生组织的决定。他说，通过简单的行政决定就可以做到这一点。美国退出世卫组织将于2021年7月6号生效。伯特里克说，拜登将重回伊朗核协议，以恢复美国在核不扩散中的信誉。拜登将扭转特朗普政府对核武器的过时和危险的强调，降低其在美国国防政策中的重要性，并努力防止与中国及俄罗斯进行的新的冷战式军备竞赛。在国际贸易上，伯特里克表示，拜登与特朗普的分歧不会那么戏剧性，但仍然很重要，差异的程度将取决于民主党的哪个党派，是进步派还是温和派主导。 特朗普美国优先主张一般被认为是对过去美国传统外交政策的重大修正，但外交事务杂志11月3号发表五位学者合写的文章，美国愿意与世界交往，将他们最近对800多位美国外交界人士的调查，与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对美国公众就美国外交政策进行的2020年年度调查进行对比。结果显示，美国外交事务精英与美国公众对包括结盟、贸易、移民、美国的国际角色等一系列外交政策的看法重合度很高，证明了美国的既定外交政策并没有与美国公众脱节。文章说，比较中显现出一个一致的模式，两组受访者中的大多数都支持全球主义政策，尽管精英组支持率更高。比如就美国是否应该在世界事务中发挥积极作用，97%的精英回答是肯定的，而公众组是68%。对贸易问题，99%的精英和74%的公众认为国际贸易对美国经济有好处。与此同时，很少受访认为美国应该撤回其对国际伙伴关系的承诺和开放的政策，只有9%外交精英和24%的公众支持美国减少对北约的义务，只有3%的精英和27%的公众支持美国应减少合法移民。这篇文章还说，美国外交精英与美国公众对外交事务的认知差别在特朗普政府时期实际上是在缩小，比如对特朗普总统的移民和贸易政策，公众的认知实际上是在精英的认知靠近。公众支持贸易对美国经济有好处的比率在2016年和2020年间上升了15%。公众支持减少合法移民在同一时期下降了12%。公众希望撤离北约或者减少美国对北约的承诺，同期仅从21%上升了3%，至24%。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在纽约报道，和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在华盛顿的报道。
拜登预计当选第46届的美国总统，他呼吁全国团结。根据美国主要新闻机构预计，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前副总统拜登击败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现任总统特朗普，以273张的选举人票赢得到2020年美国总统选举。这一次大选的选情极为胶着的，最终取决于4个关键战场州的投票结果。美国东部时间11月7号中午点票结果显示，拜登以0.5%的优势取下关键州宾夕法尼亚州，跨越了270张选举人票的当选门槛。拜登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人民对我和当选副总统贺锦丽的信任使我感到荣幸和谦卑，面对史无前例的阻碍，创纪录数量的美国人民投下选票，再次证明民主在美国内心深处跳动。他在声明中呼吁美国团结，随着竞选活动结束，是时候将愤怒和严厉的言辞抛诸脑后，作为一个国家走在一起，是时候让美国团结起来。同疗愈伤痛的时候，我们是美利坚合众国，只要我们一起，没什么是做不到的。这个是拜登第三次竞选总统职位，他在2021年1月21号将会就任时，将会以78岁的高龄成为美国历史上年龄最大的总统。拜登1942年出生于宾夕法尼亚州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在雪城大学获得到法学博士学位。他在1970年进入政界，并于1973年正式成为特拉华州联邦参议员。当时30岁的他亦都是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参议员之一。在1974年，当时的时代杂志将拜登评为200个未来有所作为的新面孔之一。拜登此后连任6届，直到2009年。为了担任美国副总统一职卸任，是特拉华州在任时间最长的参议员。他曾经在1988年和2008年两度竞选美国总统，均告失败，之后在2008年和2012年作为前总统奥巴马的竞选拍档胜选，并在2008年到2016年期间担任美国副总统。 拜登的竞选拍档何锦丽是美国首位出任副总统的非洲裔亚裔以及女性，她现时是加州联邦参议员，曾经担任加州第32任总检察长。自1975年以来，拜登一直是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成员，并且在2001年到2003年以及2007年到2009年担任该委员会的主席。拜登自加入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以来，走访世界各地，不单止同很多外国领导人，而且同他们的副手和高级助理以及很多反对派领导人建立了熟悉的关系。他参与解决过的重大问题包括军备控制、核不扩散、不约扩展、超级大国对立以及美国和第三世界的关系等。他一直坚定倡导全球防治艾滋病行动计划，并且是率先支持通过国际努力控制碳排放和温室气体。他支持自由贸易协定，这位前副总统对非洲事务尤为关心，他好早就对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进行抨击。在达尔富尔，他一直敦促采取更有力的行动，制止流血冲突。大多数观察人士都认为，拜登最突出的外交成就就是他在1990年代为解决巴尔干半岛冲突所作出的努力。外界认为他在敦促哈林顿政府对塞维亚领导人米洛舍维奇采取行动尚有巨大影响力。具体而言，拜登还曾经敦促采取干预的手段来制止对波斯尼亚穆斯林的种族清洗。他后来还支持不约采取军炸行动，迫使塞维亚军队撤出科索沃。长久以来，拜登对华政策方面强调必须推动中国遵守法律和政治方面的国际准则，以及巩固现有联盟，提防中国异常地侵犯美国和盟国的根本利益。他反对将中国视为敌人，亦都不以中国为盟友，而是认识到中美之间既有竞争亦都有共同的利益。他认为能源及环境是对华关系两个特别重要的领域。然而，隨著中國成為美國2020年總統大選外交政策的焦點議題，拜登開始在競選中在對華議題上展現強硬姿態。他曾經稱習近平是惡棍，指責中國干預美國大選，並主張聯合盟友對中國施壓。他在最後一場總統辯論中表示，將會聯合盟友促使中國遵守國際規則。拜登多次批評中國不公平的貿易行為，強調要終止美國對中國的依賴，將關鍵產業鏈和工作機會帶回美國。他稱特朗普總統對中國發起的貿易戰是失敗的，但他尚未明確表示上任之後會採取什麼的貿易政策，或是不是會取消特朗普對中國商品加徵高額關稅。路透社報導說，拜登的兩名首席顧問表示，拜登在決定如何處理對華關稅政策前，將與包括歐洲和加拿大在內的美國主要盟友協商。拜登對中國侵犯人權提出強烈的批評，他將中國政府在新疆針對維吾爾等穆斯林少數族裔的行為定義為種族滅絕，並且譴責北京在香港強推國安法，承諾將會對相關中國官員、金融機構、企業和個人實施新的制裁。他還表示上任之後將會見達賴喇嘛，任命新的西藏問題特別協調員，要求中國政府讓美國公民重獲到訪西藏的權利。不過，與特朗普政府將中國定為敵手和美國最大威脅不同，拜登在接受美國公共廣播電視公司 PBS 60分鐘節目採訪時說，中國是美國的競爭對手，俄羅斯是美國最大的威脅。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主席、民主黨成員梅亂德斯在10月底說，他認為拜登在應對中國問題上將採取胡蘿蔔加大棒並行的軟硬兼施政策。有些地方他可能會覺得能夠提供一些方法來激勵他們採取不同的道路，至少先看看他們中國對這些措施是否有反應。梅亂德斯是這樣說。在美國立法機構方面，儘管國會兩黨政治立場兩極分歧，但在美國必須嚴肅應對中國所帶來的挑戰上，卻有著高度一致的共識。根據目前已知信息，拜登的中國問題智囊團主要包括以下成員：安東尼·布林肯。布林肯和拜登的淵源可以一直追溯到近20年前兩個人在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共事時期。自那時起， 布林肯就一直是拜登在外交事务上的肩膊。在奥巴马政府时期，布林肯先后担任过副总统拜登的国家安全顾问和总统奥巴马的副国安顾问，并在2015到2017年期间担任国务院副国务卿。布林肯仲是一家为企业提供地缘政治和政策咨询的公司的创办人之一。这间公司的业务包括在战略竞争时代管理和中国相关的风险，为美国企业在中国市场的经营活动提供策略性建议。目前布林肯已经从这间公司暂时离职，进入拜登2020竞选团队任高级外交政策顾问。另外还有杰克·沙利文，沙利文亦都是拜登2020竞选团队的高级政策顾问，在奥巴马政府时期他接替布林肯担任副总统拜登的国家安全顾问。在此之前他是国务院政策计划部主任，亦都是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的副幕僚长。在2016年大选中他是希拉里竞选团队的高级政策顾问，曾经被视作为希拉里如果当选之后的国家安全顾问人选。还有的是苏珊·赖斯，赖斯是拜登在奥巴马政府时期的关键同僚，他在2009年被奥巴马任命为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并在2013年成为奥巴马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在2020年总统大选中，赖斯多次就外交议题炮轰特朗普总统，声援拜登，亦都曾经一度是拜登所考虑的竞选拍档人选。还有萨曼莎·鲍威尔，鲍威尔曾经是奥巴马的亲密幕僚，从奥巴马担任参议员时期就是他的外交政策助手，并且在奥巴马2008年竞选总统时担任他的高级外交政策顾问，后因在采访中称希拉里是怪物而在批评声中辞职。2013年奥巴马任命鲍威尔接替苏珊·赖斯担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还有的是库尔特·坎贝尔，坎贝尔在2009到2013年期间担任国务院主管东亚与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是奥巴马政府负责中国事务的核心成员之一。在离开国务院之后，坎贝尔成立一间名为 The Asia Group 的咨询公司，为有意进入和开拓亚洲市场的企业提供战略和商业的建议。伊利拉特纳，他是目前是华盛顿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 CNAS 的执行副总裁和研究主任，他在2015年到2017年担任副总统拜登的副国家安全顾问，并且在2011年到2012年在国务院中国蒙古事务办公室任职。他都曾经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和拜登共事，在2020年总统大选中拉特纳为拜登的竞选提供非正式的外部建议。托马斯·多伦利，多利伦曾经是2010到2013年间担任奥巴马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他和他的兄弟麦克·多利伦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就辅助拜登。麦克·多利伦目前是拜登2020竞选团队的首席策略师。从这些履历来看，拜登的中国顾问几乎全部都是来自奥巴马政府。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和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的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音频播放，可以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以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的时间，下载文章、音频、视频和图片，方便离线阅读、收听、收看，可以制定导航项目和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或者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和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和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特朗普总统不是第一个对美国总统大选结果提出异议的候选人，历史上有争议的选举是怎样改变美国民主的呢？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在1960年，民主党人约翰·肯尼迪和共和党人理查德·尼克松的总统竞选当中，亦都有很多关于存在着选举舞弊的指称。 共和党人怀疑芝加哥市长戴利以欺骗的手段使到肯尼迪获得足以赢得伊利诺伊州的票数，从而使他赢得总统的宝座，但是尼克松最终拒绝追究此事。位于纽约波茨坦克拉克森大学政治学助理教授科恩表示，有一些证据再次表明尼克松不想做出引起分裂的事情。美国过去有争议的选举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有些微乎其微，有些是造成重创。在当代2000年竞争激烈的选举导致了投票系统的更新，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布殊以及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戈尔之间的竞争结果是归结到佛罗里达州，并且最终由美国最高法院来定案。宾夕法尼亚州州立大学伊利分校的政治学副教授斯佩尔表示，原来美国大部分地区当时都在使用打孔卡投票系统，2000年这个在佛罗里达州引起了各种的问题，而且大多数美国人所不知道的就是每年都有数千张选票被丢了，因为打孔卡系统是出了故障，还会令到选民感到困惑。这管理官员这种情况都未有话给任何人知，这个问题直到该次的选举才公开。他还补充说，这个导致了打孔卡在美国的终结，美国人现时使用了更为现代的投票系统。当时任副总统的戈尔虽然普选票数领先，但是仍然同总统宝座无缘。他还表示，戈尔有机会是质疑其中一些选票的合法性。克拉克森大学的科恩说，有人对投票机是存在着疑问，他选择不这样做，因为继续争下去将对民主制度带来损害。1876年，共和党人海耶斯和民主党人提尔登之间有争议的选举，导致美国南方原先被奴役的黑人被剥夺了选举权，并且受到压制。如今他是带来了影响，直到今日仍然在美国是挥之不去。两党当时都宣称在选举人团当中获得的多数票数，但是当时受到前南方奴隶主青睐的民主党最终是赢输，以换取联邦军队撤出南方。自南北战争结束11年以来，联邦军队一直是在这里保护南方曾经是奴隶的人。宾夕法尼亚州州立大学的斯佩尔说，好快，在美国内战之前曾经在南方领导并且支持奴隶制的政治领袖再次登上权力的高位，并且再次主导南方的政治，直到19世纪末。这个使到非洲裔美国人几乎失去了所有政治和社会权利。这个最终使到种族隔离合法化的黑奴法律的过渡是奠下了基础。科恩说，实质上国会允许在南方存在着种族主义的政权，你如何去量化这个决定所造成的生命损失、痛苦和情感的折磨。1888年，在民主党现任总统克里夫兰以及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哈里森的竞选当中，有关贿赂的选民的指控一直笼罩着这一次的选举。当时选票是由政党分发，并且有一些票是公开偷，并且称为是漂浮者的人将他们是选票是代价而沽。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发出的一封信指示党务人员将选民分为五人一组，并且俾钱俾佢哋，令到佢哋投共和党人嘅票，由此而产生嘅丑闻导致咗公开投票嘅终结。宾夕法尼亚州州立大学嘅斯佩尔话，该次嘅选举存在住普遍嘅腐败指控，导致喺全国范围内进行咗不记名投票。美国人现时可以喺其他人唔知道佢哋如何投票嘅情况之下私下投票。质疑投票程序的公正性如何会影响一个国家，科恩考虑了拉丁美洲要是非洲民主制度的失败。科恩说，要使到民主制失败必须要发生的一件事情，就是公众必须要从根本上不相信政治制度是公平而且对他们有用，并且不相信他们的选票实际上是很重要。何人说，因此一旦你采取的立场是因为有很多其他造假的选票， 美国选票就不能够起作用，这个就是在鼓励公众反抗，因为你从根本上是在讲紧民主行不通。他还补充说，一旦这样开始受到侵蚀，民主的其他基础也都开始是受到侵蚀。到目前为止，科恩还未有提到美国民主体制受到任何无法弥补的损害。科恩说，大家仍然是有法治，美国仍然是有遵守法治，并且到目前为止特朗普竞选阵营在遵守法治。他还说，他们正在提交法律文件，他们正在向法官提出具体的要求，而且各个州似乎也都在按章办事。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华盛顿报道。
中国一名高级外交官员这个星期表示，无论哪个赢得到美国总统大选，他都希望中美两国能够减缓在贸易和其他问题上的紧张局势。在一份措辞谨慎的声明中，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骆玉成在星期四表示，无论哪个赢得到美国大选，他都期待美中能够达成协议，避免两国走上冲突和对抗的道路。他未有透露他希望两位总统候选人中的哪一位赢得到大选，但明确表示中国官员正在寻找改善两国关系的途径。我们希望在一届美国政府能够同中国达成协议，两国秉持不冲突、不对抗、互相尊重和合作共赢的原则，聚焦合作、管控分歧，推动两国关系沿着正确轨道向前发展。骆玉成在新闻发布会上回答提出的问题时是这样讲的，美中两国的关系今年因冠状病毒大流行跌入冰点，但在此之前，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对华政策就已经有所改变。特朗普在上任头几个月接待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但是两国关系在贸易战期间恶化，随着2020年冠状病毒导致的健康危机不断加剧，特朗普强烈批评中国使得到疫情成为全球流行病。拜登呼吁对中国的人权问题和香港局势给予更多关注，他都支持在对华贸易方式上施加压力。美国专家认为，无论哪个赢得到总统选举，中国都没有理由进行庆祝，因为美国的各个政治派别都体验到中国的贸易和投资政策带来的伤害。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商务与经济学高级顾问兼理事会主席斯科特·肯尼迪对美国之音说，如果中国认为拜登政府上台就会宽恕并忘记中国在贸易、科技、香港、新疆和其他问题上不当行为的话，他们很可能会猛然醒悟。一些专家认为，即使拜登政府执政，美中贸易战仍会持续，但双方将会在某一些领域表现出某种妥协让步精神，美国同时都将会加大努力减少美国对中国的贸易依赖。牛津大学教授、中国问题专家拉纳米特说，贸易战很可能会持续下去，但可能会有所调整。拜登政府也会加务实，他的政府将会推动增加美国商品出口到中国，但对中国的公开批评言论激烈程度会降低。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骆玉成星期四说，维护和促进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发展都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对中美双方都有利。他说，中方对美国同埋中国嘅关系系明确噶、一贯噶。中美之间虽然有分歧，但亦都有广泛共同利益同埋合作嘅空间。喺受中国政府控制嘅社交媒体上，美国总统大选长达几日嘅点票工作引起公众嘅强烈兴趣。连日嚟，中国社交媒体平台新浪微博上与美国大选有关嘅话题成为热门话题，与话题标签美国总统大选有关内容嘅阅读量高达几十亿次。中国并冇自由选举，中国共产党通过一个封闭嘅内部程序嚟到挑选领导人。中共经常通过各型媒体炒作西方民主国家的负面新闻。中国官方控制的环球时报英文版本这个星期发表题为中国人关注美国总统大选是为了看笑话的评论文章，并列举了社交媒体用户怎样发帖嘲笑点票过程中的法庭斗争和一些地方的抗议活动。美国之音的网络流量显示，中国大陆民众对美国选举新闻的兴趣激增。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美国大选结束三日，国会参议院多数党地位争夺战持续陷入胶着的状态。随着乔治亚州两个参议院席位都必须再次进行特别选举，民主共和两党最终由哪一个掌控参议院，结果可能会延迟到明年一月才能够分晓。 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截至美东时间11月6日晚间，参议院选举的计票结果显示，参议院共和党人维持48席，民主党人拥有46席，加上一向在表决倾向上和民主党人一致的两席独立参议员的席位，两党在参议院的政治势力目前处于打平的状态，都是48席。国会民主党人现时将争夺参议院控制权的希望寄托在佐治亚州。根据美联社星期五上午公布的出口民调显示，竞选连任的共和党参议员柏杜和民主党推派的候选人奥索夫得票率分别为 49.8% 以及 47.8%， 两人必须于明年1月5号举行的特别选举再分胜负。根据佐治亚州的法规，如果候选人未有在选举当中获得过半的简单多数选票，得票率最高的两名候选人将再次进入决选。除了柏杜的席位要面临着特别选举之外，佐治亚州的另外一个参议院的席位亦都在两日前确定要进行特别的选举。现任共和党参议员罗夫勒和民主党挑战者沃尔纳克两人的得票率亦都同样未能够突破过半的门槛。按照各界原先的估计，在今年进行改选的35个参议院席位当中，民主党人仅是需要从共和党面临选举的23个席位当中，是只是争取到3至4个席位就能够攞落参议院的多数党位置。不过民主党在国会选举的开票表现并不如预期的乐观，虽然民主党成功夺下了共和党在科罗拉多州的加德纳参议员以及阿里桑那州的麦克萨利参议员两个席位，但是共和党亦都反攻赢得了民主党在阿拉巴马州的琼斯参议员的一个席位，亦即是说今年国会参议院选战，民主党到目前为止只是比现有的45个席位增加了一个席位。民主党原本是期望能够藉着这次的国会选举，拜登高涨的支持声浪趁势抢下共和党在缅因州以及爱奥华州的两个席位。选前两党在这两个战场选区的民调结果十分接近，不过这样的计划最终并未如愿实现，共和党现任参议员最终都是以些微的优势赢得了选举，得以连任。失去缅因州以及爱奥华州两个关键战场州的席位，使到民主党达到掌控参议院的目标难度大幅增加。除此之外，北卡罗来纳州以及阿拉斯加州都尚未是宣布结果，但是共和党在这两个州的现任联邦参议员包括是蒂利斯以及苏利文至今开票结果都保持稳定领先的状态。虽然北卡罗来纳州以及共和党仅仅是以微弱幅度领先，如果北卡罗来纳州以及阿拉斯加州的两名现任共和党参议员都最终连任成功，共和党在参议院的席将会增加至50席。因此明年一月登场的佐治亚州两个席位的特别选举显然成为民主党控制参议院的最后一丝希望。民主党是否有机会一口气赢得佐治亚州两个席位？答案是肯定的，但是难度相当高。乔治亚州传统上被认为是偏红的州，倾向于支持共和党。上一位佐治亚州民主党联邦参议员为2005年卸任的米勒，而在之后都是共和党人代表佐治亚州的参议院席位。民主党如果能够一举赢得明年一月佐治亚州的特别选举，将会能够让参议院政治版图维持50-50的均分势力。倘若民主党亦都赢得了总统的宝座，这样担任副总统的哈里斯将能够为民主党在关键表决的时候投下打破平衡的一票。反之，只要共和党能够获得两场特别选举之中的一个席位，共和党将会有机会能够继续维持在参议院当中51席的微弱多数党优势。目前可以确定的是，参议院多数党争夺战尚未结束，而佐治亚州的特别选举将会成为关键。不过美国企业研究所国会政治学者科萨尔认为，无论哪一个政党最终赢得参议院的控制权，国会对中国议题的立场不会发生太大的变化。 他说中国是相当之复杂和有趣的议题，因为他认为这个是一个具跨越两党政党线的议题。他还表示他们都知道过去大约20年以来两党一直是有一种共识，这个就是美国应该是设法使到中国成为在贸易以及其他议题上面一个正常化的伙伴。但是在至少过去的几年里面，大家所看到的这样的想法正在是被重新思考，无论是涉及到知识产权的问题，还是中国在少数民族宗教少数群体的对待问题上面，都令到两党开始质疑旧的政策，并且考虑采取更为强硬的立场。科萨尔仲表示，无论国会由民主党完全控制还是出现分裂的国会，他不认为大家会看到美国对中国提高警觉这样的新立场会出现很大的改变。而在外交层面上面，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系立法事务项目主任博尔加特表示，他认为如果民主党能够重回参议院多数地位的话，国会在外交领域的方向将会越加越趋近于奥巴马政府的时期。博尔加特说，你可能会看到国会是试图重回奥巴马政府时代的政策，试图重新取得美国的地位，确保盟友知道美国是再次成为他们的盟友，希望重返世界舞台的一部分，亦都想要重建同联合国可能还有北约的关系，所以这个将是一个不同的焦点。而在众议院选情方面，民主党的开票成绩亦都并不理想，虽然众议院多数党位置将会继续由民主党掌控是毫无悬念，但是共和党在这次选举当中意外夺下了多个关键战场州的选举，为共和党注入了更多的新血，扩大在众议院的势力。根据美联社最新出口民调显示，在众议院方面，民主党赢得了212席，共和党则是194席，新增加是4个席位。众议院435个选区当中还有29个选区还未宣布结果，各界普遍预计民主党最终仍然能够突破218席的门槛，继续掌控众议院多数党的席位，但是将会无法维持现有的232个的席位。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华盛顿报道。
在美国总统大选持续点票前，副总统拜登略微领先之际，台湾一个民调显示，如果民主党候选人拜登当选下一任总统，52.8%的受访者都会认为台美关系将会维持过去4年的情况，而一半的受访者认为台海局势会维持现状。据台湾中央社等报道，中华亚太青英交流协会11月7日举行记者会，发布美国总统大选与两岸关系发展的调查结果，并邀请多名两岸关系、国际关系学者与谈。该协会秘书长黄之胜表示，这个民调对美中台三边关系的提问，以假设拜登当选为前提。民调发现，除了52.8%民众认为台美关系将会维持过去4年的状况之外，仲有10.2%的民眾認為會變得更加好，但仍然有24.3%的人對未來4年持悲觀態度。黃之勝仲表示，在政黨傾向為民主黨受訪者當中，49.9%的人認為台美關係將會維持現狀，傾向為國民黨的受訪者持相同的態度多達55.5%。政党倾向为民进党的受访者当中，有6.4%认为未来会变得更加好，国民党的有19.6%，比例最高的是亲民党，为33.4%。对于拜登如果当选之后的美中关系变化，民调显示47.1%的受访者认为将会变得比现在更好，33.5%的人认为会维持现状，只有11.2%的人认为会变得更差。报道表示，对于拜登上台之后未来4年的台海局势，民调显示有一半的民众认为会维持现状，20.8%的民众认为会更加缓和，另有22.7%的民众认为将会更加紧张。美国总统大选与两岸关系发展的民意调查，由11月5日到6日进行，共访问了1077名的成年人，抽样误差率为正负 2.99%。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政府在后期将对抗中国作为主要政策方针，美中在贸易、人权、港版国安法、新冠病毒以及新疆维吾尔穆斯林等问题上冲突不断，美中关系严重恶化，同时台湾和美国的关系不断升温。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部长阿扎以8月10日访台，将过去20年来台美公共卫生合作的关系正式化。阿扎以是台美断交41年来级别最高的访台内阁官员，引发中共强烈不满与抗议。而美国国务卿克拉奇作为国务院最高级别的官员，9月17日访台，更加是令到中共不满，多次派遣军机穿越海峡中线，并宣布举行台海军演，在渤海、黄海、东中国海和南中海四大海域举行实战演练。美国除了提升与台湾的官方关系之外，还多次宣布向台湾军售。此外，在民进党的蔡英文2016年就任总统之后，因他不承认此前马英九政府提出的一个中国各自表述的所谓九二共识，引发北京不满，导致台湾和北京的关系急剧恶化。北京不断打压台湾的国际空间，挖走台湾多个邦交国，并对台湾进行贸易和旅游惩罚。今年以来，中共解放军派多种军机不断绕台飞行，尤其近两个月以来，中共军机多次进入台湾的防空识别区，并飞越敏感海峡中线。中国官方还几次表态说没有所谓的海峡中线。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美国来之前指责中国在台湾海峡军演是军事恐吓。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奥布莱恩10月7日警告中国不要试图以武力手段侵占台湾，并呼吁台湾增加国防预算，应对中国军事力量不断扩张。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开始增加卫星的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小时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小时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者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来到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即是亚太5号卫星，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3.33兆符，前向韭菜1/2， Surface ID 或者虚拟频道1，视频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美国官员今年加快对台军售的速度，因为台湾正在对比他更强大的对手中国进行防御战略调整，并且双方的专家都认为华盛顿方面特别渴望对台表示支持。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詹灵斯发自台北的报道。
台湾正在走向非对称战争，亦就是使用非常规战术应对更强大的敌人。分析人士认为，美国政府认为正确的防御方式应该是紧随其后的战略。专家说，美国官员是希望向中国展示他们将始终反对对台湾所谓的武力威胁。台湾淡江大学的战略研究教授王佳正说，华盛顿和台湾的共识可能是中国的威胁正在增强，两岸的平衡正在严重倾斜，而过去的台湾武器采购战略过于注重武力对武力的能力，而不是不对称的能力。台湾国防部在11月6号公告，台湾和美国已经签署了一项30.6亿新台币，大约是折合1.07亿美元的武器采购协议。这项采购案将会为台湾海军各型舰艇在未来9年里面不间断供应弹药，其中包括海军舰炮、舰载方阵近距离武器系统等19项所需的弹药在内。之前美国国务院在11月3日批准了一项6亿美元的军售计划，其中包括4架无人驾驶海上巡逻机、海上雷达以及是其他的为飞机提供支持的硬件。美国国务院10月21日还批准了3笔对台军售的预售计划，其中包括导弹、
火炮以及传感器，总估值是18亿美元。而在五日之后，国务院又再批准了一项价值23.7亿美元的交易，出售100套波音公司制造的鱼叉海岸防御系统。今年较早的时候还宣布了另外两项的武器销售的权利，总额为是8亿美元。研究机构兰德公司的高级分析师格罗斯曼说，现时大家都看到的就是武器的销售肯定可以帮助台湾成为堡垒，正所谓军售可以让台湾变成坚不可摧的堡垒来抵御中国的攻击。华盛顿2019年通过两项对台军售案，其中包括三种独立的武器系统，包括 F-16 战斗机以及是M1A2T 主战坦克，总价值是大约是102亿美元。2018年批准了一项单笔3.3亿美元的备件销售。特朗普政府在2017年6月给予他出任在美国总统之后的第一笔，亦都是当年唯一一笔总价值14.2亿美元的军售。自上世纪40年代中国内战以来，大陆一直宣称对自治的台湾拥有主权，当时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战败之后在台北进行重建，北京称不排除使用武力统一两岸的可能性，并且是中国军机在10月多次进入台湾宣称为领空的防空识别区。台湾和中国大陆在2016年结束了正式对话，当时北京对台湾总统蔡英文拒绝将两岸视为同一国家表示反对，民调显示大多数台湾人反对同一。纽约的帕克战略政治咨询公司副总裁肖恩金表示，来自北京日益增长的对台威胁以及是入侵台湾领空，证明台北是有必要在可能的区域扩大军事力量。台湾是欢迎美国向他们军售并且升级技术，这个不单止显示中国是他们的主要地缘政治对手，还是表现出来自世界上最强大军事力量的支持。台北前立法委员、台湾智库中华21世纪首席执行官雷善说，台湾政府有钱购买美国提供的任何武器。台北政府的媒体官员星期四表示，只有美国有权决定军售的时间，而不是台湾。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表示，军售旨在是帮助台湾维持他们自给自足的国防需求。美国政府视台湾为亚洲盟友链当中的一员，在必要的时候可以利用它来反击中国的扩张。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上个月表示，台湾应该为来自中国的入侵是做好准备。奥布莱恩在阿斯彭研究所的活动上便表示，他认为台湾是需要开始考虑一些不对称亦是反介入区域阻断的策略，并且以某种的方式真正加强自己，以阻止中国采取任何形式的两栖入侵，或者是甚至是灰色地带行动。邵恩金则表示，特朗普是希望为武器销售的频率做下标记，并且让这种趋势比他的总统任期更长。加罗斯曼则说，军售作为抵抗中国的方式，在美国国会两党之间都是受到欢迎。詹姆斯敦基金会政策研究组织2019年7月的一份研究报告说，在前两任美国总统任期内，对台军售经常被推迟或者是终止，原因是华盛顿担心和中国的关系或者是台湾的政治分歧。位于夏威夷檀香山的东西方中心高级研究员姚毅表示，军售频率的提高可以让中国做好准备，接受它为常规操作。姚毅说，好多的美国官员正在努力使到对台军售变成常态化以及例行化，这样就有一个稳定的武器输送渠道，而不是每一笔交易之间需要长期的积累，导致每一两年同北京发生重大的摊牌。王继正说，一些的美国政策制定者将军售看作为是将台湾变得足够强大，从而减轻美国负担的一种方式。如果台湾受到攻击，美国政府有义务考虑动用自己的军事力量来保卫台湾。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詹宁斯台北报道。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